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好的，我们暂时停在这，因为经文蛮长的，分段来。十一章是延续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第十章，在第十章的时候，整章在讲述神预备了哥尼流他全家，还有他手底下的兵。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个人是一个敬虔人，他不只是自己宗教信仰上敬虔，他信得很清楚，他信犹太人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神。他不只是信，他还有行动，他周济穷人，常在神面前祈祷，他享受跟耶和华神中间的关系，他不止自己的信仰，他把他的全家带信主，还把他手底下的兵也影响到了，让手底下的兵也跟他一样信犹太人的神耶和华上帝。所以他周济穷人这些义举，这些敬虔，这些爱神的心蒙神纪念。有人会觉得，我个人跟神关系好，我把家人都来带信主，这样已经很好了，神还要把更好的给他。更好的是什么？他没有听见过的。我们上一次就有提到了，神不是只是让哥尼流一家人有很好的宗教生活就完毕了，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这个更重要的信息要透过西门彼得传递给他。为什么一定要西门彼得？因为西门彼得是神所使用来对于犹太人要进天国开天国的大门， 对于半个犹太人，也就是撒玛利亚人，要进神的国，要进天国的大门；对于外邦人，要进神的国，要进天国的大门，他握有那一把天国的钥匙，事实上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在犹太人、半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三种族裔逻辑上的全世界，都是透过西门彼得，他代表教会的权柄，讲述十字架的道理。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为世上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然而死不能囚禁他，父神因为他完全照父神的心意，父神不能够让他继续在死里面被辖制、被宰制。父神乃是从坟墓里面把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让他升天。只要你肯相信这个福音信息的，你灵魂得救，罪得赦免。你能够领受圣灵在你里面，你在神的国里面有份了。只要你肯信，这个信息透过西门彼得所传递出去，传到第十章里面提到了哥尼流一家人，是一个神机骑士的。为什么神要这样一个神机骑士的作为？一边告诉哥尼流，让他打发他的家人还有信主的兵，一起去在约帕里面找西门过去，而西门过去之前，你可以说是下午睡午觉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到这样的异象，让他知道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两方都是在神的意象当中，就在祷告的意象当中蒙受启示。哥尼流真的派人去找西门，而西门就在同时间领受到意象，圣灵告诉他，现在门口有三个人要来找你，你就要跟他去。两方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同时间互相的印证。但这两方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他们就是见证人。然后西门随同哥尼流家人，还有一同去的人，到了哥尼流家里面以后，哥尼流就讲述他的经历。向西门彼得印证，西门彼得也向他叙述他意象所见到的，两方共同的印证。然后我们上次提到一个重点，整个过程神告诉哥尼流最重要是什么？西门要向他说话，不是西门要向他说话，而是神透过西门要向他们说话。所以这一群预备好在哥尼流家里的，他们全家大大小小，还有跟着哥尼流一起信耶和华神的这一些人，全部都聚集在家里，在等，等在那里，要等什么？等西门来到对他们说话，等话。所以我们上一次就提到了，对啊，聚会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那个心态在等这个最重要的？等神跟你说话，等神跟你说话，神透过这些传道的人的口，让你听到神要向你说话，这是最重要的。好，当天，神透过西门彼得的口向哥尼流讲述什么？十字架的道理。今天十字架的福音传递到哥尼流一家人。当哥尼流一家人听到十字架的福音，他们满心领受的同时间，圣灵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如同降在西门彼得这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一模一样的光景。他们也在开始口说方言，各地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他们开始看到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 让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不得不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确实临到外邦人身上。然后，谁能够拦阻哥尼流这一群外邦人的基督徒受洗呢？所以他们当天就受洗了。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过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刚刚读过去的故事。第一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你注意啊，这里字里行间啊，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不是只是讲一个他们如何建立教会的故事，而是这里面他用词遣字记录在这边，成为我们后来的基督徒看到的规矩，看到的原则，所以你要看到他们当初传道，他们当初运作教会的规矩，基本的原则是怎样，都在字里行间。所以第一节，使徒们在犹太的众弟兄，也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犹太人当时候一听说外邦人也受洗了吗？也决志了吗？我故意这样讲的，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重点不是在外表的受洗，重点不是在让基督徒听起来很高兴，哦，我传福音成功了的决志，不是重点，这从来不是重点。使徒行传，你从头到尾看到神真正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有没有领受神的道？今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你坐在教会的位置上，可能你习惯就坐在那个区，甚至那一把椅子，一坐坐了几十年。你唱歌，他也唱歌。你祷告，他也祷告。别人在哈利路亚，你也顺便应两句哈利路亚。你信耶稣，你在教堂里面，你坐在那里的重点是什么？当然是敬拜神，当然是跟神的关系，当然是在享受神的同在。这些属灵名词都是对的，可是这些属灵名词从哪里开启？那个起始点是什么？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领受神的道，那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的源头，连重生得救也是领受神的道开启的。今天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领受神的道的人。真正的基督徒里面有生命、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一定是非常非常珍惜神的道的人。就是这本圣经，你是珍惜弟兄们，我不知道你看耶稣传的电影的时候。当然那是电影啊，他拍电影啊。那演主耶稣的那个角色的人哦，当他在拿撒勒那个地方的那个会堂里面广会堂的让他上去讲道的时候，那演主耶稣的那个演员头一个动作是什么？到讲台上面把那个羊皮卷先抱在手里面，用嘴巴亲一下，就像这个样子。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当然是演员，他在演这个角色，他融到这个角色，他开始体会到主耶稣面对信仰的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时候，他最宝贵的是什么？他对神里面爱神的心意所表达出来的行为动作是什么？用亲吻神的话来表达那个宝贵。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像那个样子一样？我不是说你要学着来听圣经啊， 你里面那颗心，是不是把神的话、神的道，真的是甜如蜜的这样的宝贵？所以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信主了，他不是只是讲一个模糊的信主了，他讲什么？领受了神的道。你所信的信仰不是只是这些宗教仪式的外表的信仰，你所信的信仰是神的道。你信从神的道以后，你自然而然。由心灵发出，影响到你行为，让人家看得到，所以人家看到就是这宗教的外表。你的心是不是聚焦在你是不是把神的道当做你最宝贵的，当做你最甜美的，领受神的道？我们继续看下去。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了啊，哦！这件事情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说是匪夷可思的，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宗教生活里头，对于外邦人肯定是无份无关的。外邦人跟以色列神肯定是无份无关的，他们打从心里就不相信外邦人会是蒙神拣选的。蒙神拣选的只有我们以色列人，只有我们犹太人，外邦人是无分无关的。撒玛利亚人我们都不算他是了，所以神才需要用神迹奇事向犹太的基督徒来印证，撒玛利亚人他们只要信了耶稣，跟你们的待遇一样，头上舌头像火，嘴巴用各地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一模一样，都是西门彼得带过去了。哥尼流一家人也是如此，外邦人神不偏待人，连外邦人都会拣选。外邦人他们第一批得救的，跟你们以色列的基督徒一模一样，神不偏待人。所以现在这个消息传递到耶路撒冷了，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好惊讶啊！怎么神也拣选外邦人了？第二节，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一些奉割礼的门徒向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显然，耶路撒冷这边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非常不认可西门彼得在该撒利亚，在哥尼流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同吃同住，住到人家家里面，跟他们外邦人来往。犹太的基督徒好大一部分是不认可西门彼得这样做事的。所以，当听到西门彼得，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那一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什么叫做奉割礼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呢，他基本上是跟从保罗信主的。所以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保罗把这些初信建造，保罗把这些门徒培训带给路加的。所以路加他在对神的认识上面深深受到保罗的影响。讲这个干嘛？所以他下笔记录这些基督徒蒙神带领的这些事工、这些建立教会作为记录下来的时候，他用的字，它的用词遣字受保罗的影响所以奉割礼的门徒这几个字的用法，应该是从保罗他的教导里面，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形容出来，所以路加也接受这样的讲法。那为什么要提保罗呢？因为保罗他传道的过程最大的属灵征战 就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诺斯底主义，讲深了哈，不好意思哈，啊，当时候基督徒信仰里面有一个异端的说法啊，在影响着啊保罗所传递的啊教义，啊，在影响着人心，混乱神的道，诺斯底主义的另外一边，谁呀？就是这些奉割礼的门徒，律法主义的，他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可是信了耶稣是基督的，他们认定了，这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认定了，你们这些信耶稣是基督的，尤其是外邦人，你们要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你们信了耶稣是等于入了犹太教，所以你们要照犹太教的规矩，守摩西律法，守安息日，并且要受割礼，完全依从犹太教的规矩，因为你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他们是这样认定的。而保罗所传递的福音，尤其是保罗是神使用针对外邦人传的，一听到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保罗里面啊满是愤慨，如果你信耶稣还是要去死守摩西律法的话，你要靠着死守摩西律法觉得你才会得救的话，那耶稣白白死在十字架了，耶稣白白死在十字架了，因为死在十字架没有功效了嘛。你信了耶稣是基督，然后呢，然后就你要守犹太教的规矩才能够得救，才能够上天堂，那耶稣死在十字架这件事不就变没用了吗？所以保罗他彻头彻尾反对这件事情，而保罗所面对的最大的仇敌啊，居然是这些信耶稣的。可是他信了耶稣，不是信在十字架的恩典，耶稣为他们赎罪，只要你相信了，罪就得赦免。他们只是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他行神迹奇事，可是对死里复活，你相信耶稣死里复活带出来那个恩典啊，你透过信罪就完全的得赦免，这个恩典啊居然被这些自认为基督徒的说不算数了。所以保罗提到他们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写到啊，这些一直叫外邦人基督徒行割礼的，保罗就讲说，我恨不得这些强调割礼的把自己割绝了，断子绝孙了，这个加拉太书写出来的哈，那把保罗对那种错误教导的愤慨啊，啊，好，有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这个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到底在讲谁了啊，就他们死守摩西律法，他们自认为是基督徒，可是他们骨子里面信耶稣的信仰是错的，他们不是信在耶稣的恩典，耶稣救赎替人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相信罪就得赦免的恩典，他们不从这个下手了。同样在教会里面，结果变成两派，一个是保罗这种因信称义的 正确的信仰，一个是你信了耶稣要把你带到犹太教里面的信仰，这两派在教会里面打啊，思维上面神学上面的这种辩论 啊在互相的抵挡啊。所以这一群奉割礼的门徒啊，就死守要靠律法要靠行为称义的这一群啊，现在跟彼得来争辩了，争辩什么？三节，你进到未受割礼之人的家里，跟他们一同吃饭了啊？好吧，未受割礼的家里，就外邦人家里，跟他们一家，进了割礼牛一家人，跟他们吃饭了，你不合规矩，你不合规矩啊！想来想去，其实其来有自。因为犹太人在原先主耶稣传道之那个时候跟之前，他们是不跟外邦人来往的，外邦人家是不肯进的，因为他们认定了 外邦人跟神无分无关，是不洁净的。我不想沾染你们，我更不想，因为我们好朋友，我去你家，你去我家，我们以后小孩子就认识了，然后就交往了，然后通婚，然后跟你们拜偶像。他们为了把这个门关起来，所以就不愿意跟外邦人来往，更不要讲进到人家家做客，一起吃喝。而西门彼得，他去哥尼流家里，就是进到外邦人家里一起吃喝。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传到这些未受割礼的门徒，他们觉得这是大逆不道，你不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拿来诘问西门彼得。第四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按着次序一步一步讲解给他们，很有耐心的讲解。我相信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榜样，西门彼得不会因为人家反对然后就脾气就起来，血气就起来，要跟他们杠上。西门彼得这个时候非常有耐性的，因为为什么会有耐性？因为他能够体会，所以有耐性。西门彼得以前也这个样子啊，使徒们这当中以前也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这个走过的心路历程帮助了他们特别有耐心。所以西门彼得很有耐心的一五一十按着次序讲解。第五节了，西门彼得就讲了，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这前面的故事我们都讲过的，就看到这个异象了，一条布垂下来啊，然后系着四角，中间就放着这一些这个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就把这个意象再讲一遍哈。然后西门彼得继续讲下去，结果他听到有声音说什么：“彼得，宰来吃，起来宰来吃。”然后西门彼得在意象里面就回应了：“主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些都是俗而不洁净的东西啊，我怎么可以宰来吃呢？我从小都没有吃过，没有进到我口里面啊。”结果异象当中主的声音对西门说了：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前面都讲到过，他连续三次彼得都纳闷，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异象他都不知道。第十节，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了。对，十一节，就在那个异象结束的时候，西门彼得约帕寄住的家庭哈，外面刚好就有三个人在找他了。就这三个人是从该撒利亚来的，哥尼流差派他们来的。然后说什么呢？对啊，不是说什么哈，第十二节啊，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西门彼得了啊，要西门彼得跟他们去该撒利亚，不要疑惑。然后呢，西门彼得就带着六个人，同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这六位弟兄，所以你知道这六位弟兄意味着什么？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六个弟兄一起去，现在一起回来，现在一起跟西门彼得站在那里，六位弟兄。为什么带六个去啊？为什么带六个去啊？六个见证人，六个犹太的基督徒的见证人，不是西门彼得你一个人说了算，有六个同时间一起看到神怎么样的作为在哥尼流家里，六个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家里，那人就告诉我们，就哥尼流就告诉他们了。他是怎么样子体会到天使对他说话的，告诉他要打发人去约帕，打发人在约帕找到西门彼得。然后呢，神的使者就告诉这边就看得很清楚，神的使者告诉哥尼流什么？你找的那个人他有话要告诉你，告诉，所以神的使者告诉哥尼流，现在去找的那个西门彼得，他会跟你讲话。这个话关乎什么？ 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弟兄姐妹，这边又看得更清楚了。得救是怎么得救的？就看西门彼得到了哥林流家里讲什么话。神告诉哥林流，西门彼得所讲的话可以让他跟他的全家得救。那所讲的是什么？十字架道理。我们第十章看到过了，十字架的道理让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的，这会我们很清楚。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经文往下看，我们看从西门彼得他讲述的角度当中，对，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看到。那我们看11章的15节，再看到18节，11章的15节，再看到18节，还是一样。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15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阿门。
所以西门彼得在讲述这个过程，哥林流把我找过去，他是在神的意象当中体会到了要把我从约帕找过去。那神在意象当中透过神的使者告诉哥林流，西门彼得要讲的话让你们得救所以西门彼得把这个经历，把这个见证，包括哥林流的见证都讲述出来，是两方印证，讲给谁听啊？这些质疑他的奉哥里的门徒听。西门彼得继续讲下去，他到了哥林流家里了。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西门彼得开讲，讲什么？十字架道理。这个道理一讲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黄色的背景啊，标注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哪个一样啊？当然我们第十章看到了，就是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的120个门徒所经历的。我们那个经历讲在犹太的基督徒，不管他有没有奉割礼啊，当然犹太基督徒奉割礼的基督徒啊，奉割礼的门徒他们都知道的，像你知道的一样，这些外邦人一领受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一样。好啦，16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在里面西门彼得他就陈述了，他看到那个哥林流家人也领受圣灵的那一种景象，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西门彼得在哥林流家里，他把十字架道理讲出来的同时间，哥林流的家人就领受圣灵。那在那个当口，西门彼得开想起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哪一句？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自己说的话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在什么时候讲的？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讲的。他预告了信他的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西门彼得那个时候那个当口想起主说的那一句话，什么意思？ 他正在亲身经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哥尼流一家人正在领受圣灵，很可能是舌头像火在这些哥尼流家人的头顶上，很可能是那个时候他们也像五旬节耶路撒冷教会那弟兄姐妹讲述神的大作为，用他们自己的家乡话讲。所以，同样的景象，很奇妙的这现象，临到的同时间，西门彼得心里面浮出主耶稣教导的话。你心里面浮出主耶稣教导话是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耶稣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信从耶稣的人要受圣灵的洗。”这句话临到了，让西门彼得不只是眼睛看到见证，不只是想起五旬节那个时候发生的景象，不想起撒玛利亚教会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现象，不止现象。这里面有神的话的印证，重点就在这了。你经历是经历，很宝贵。可是你的经历，那么奇妙的经历，是不是出于神？太重要了，怎么辨别是不是出于神？重要在哪里？现在是哥尼流一家人，是代表全部的外邦人、基督徒的这将要经历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呢？他要成为后来教会的佐证啊，佐证外邦人、基督徒也会领受圣灵，外邦人、基督徒也会得救，也会天国有份。所以需要有一句神的话来佐证。这个时候，西门彼得想起主的话，圣灵让他想起主的话，想起什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没有差别。在主耶稣的心目中，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在救恩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也受圣灵的洗。所以西门彼得这个时候，他不只是经历上印证了，更重要的，这个经历是有确据的，有圣经自己的确据，有主耶稣自己话语的确据的。重要在这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当你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面前的带领的时候。不是只是抓感觉，不是只是你觉得有平安，不够，不够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一段生命岁月，有一段这种操练的时候，常常你觉得很平安，然后就做了决定，结果你发现平安没多久就不平安了，因为那个感觉会过去。所以你要认定那是神的带领，不是你是我相信那是神的带领而已啊。如果只是这种态度的话，你好像到拉斯维加斯，不要讲了，你到澳门呢，赌场里面那个吃饺子老虎机器，你坐在那边，你是基督徒，你相信，当然不好，不太好的见证了。你相信神让我这一次七。就是中奖了哈，吃饺子老虎钱放去，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七，哇，就几百倍几百倍，不好意思教你们赌博了，那叫迷信。你相信呢？你相信你的神呢？耶稣说那是迷信，抱歉了。哎，不是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吗？你迷信错了，不是那种规矩。不是你坚定的相信就好，而是你相信什么？你坚定的相信什么？你坚定的相信你会赢就够了吗？对啊，每一个赌徒都这个样子，到后来觉得平安都变成不平安了。标准不在于平不平安，你信什么？你信的焦点是什么？神说话。 神说话。所以，像西门彼得这个时候想起主说的话，不是你自己哦，曾经想的一句话，你说那是神跟你讲，不是啊，那个不足以当做确据啊。好啦，你真的想起哦，有一句话在你眼前，真的是白纸黑字写出来，在你印象当中很好啊。可是这一句话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哪一节圣经的原则告诉你，你现在想到的这一句话不在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真的是神的心意？你要先连在一起啊！标准不是你看到的那几个字，因为那几个字不是神的圣经，不是神的话，是那几个字跟圣经的哪一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要强调的是那个，那是确据。西门彼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们，约翰是用水施洗，可是你们这些我耶稣的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当这句话浮出来的时候，是主耶稣给他一个最正式的认定：你信对了，西门彼得，你信对了，你有这个确据了，不是只有哦好奇妙的经历而已，哦好奇妙，一样的经历，一样的经历。就代表那真的是确据吗？这一句话在这边是，对啊，定海神针，对啊，不是那根旗杆呐、啊，是这一个真正的定海神针，是耶稣自己的话。你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个定海神针就是主自己的话向你显明了。对，西门彼得在这边做一个示范。对，那么重要一个神学辩论，在这个时候定海神针一插上去，耶稣说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这个时候原先是耶稣贴身的门徒啊，耶稣还在世的时候讲的话嘛。现在这些你们指的是谁啊？就是哥林流一家人啊，他们正在经历的就是领受圣灵的洗，就是犹太人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经历的一模一样，受圣灵的洗。17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这边讲我们哈，西门彼得是讲给质疑他奉割礼的门徒讲的哦，所以这里的我们不是使徒哦，啊。使徒受圣灵的时候啊，不是那120个啊有圣灵降临。使徒受圣灵什么时候啊？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头一个主日晚上，死里复活头一天的晚上，耶稣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使徒所受的圣灵是那个时候受的，只不过没有这些哦这个奇妙的现象而已。那是主耶稣亲自吹了一口气。跟他们说了那一句话，你们受圣灵。我们的主说有就有啊，你们受圣灵。注意啊，不是51天之后你们受圣灵。为什么是51？啊，主耶稣受难。是逾越节的隔天，逾越节到五旬节50天，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哦，你们这些使徒们，你们50天之后受圣灵。主耶稣对他们吹个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使徒受圣灵不是那120个门徒受圣灵啊，是不同的时间呐、啊。对呀、啊。用意不一样，重点不一样。那120个在五旬节受圣灵是一个仪式性的，是一个神机骑士的，要让人看见的，要还没有受圣灵的犹太人看见的，要吸引他们注意的，让他们知道从今天开始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是一个表征性的，一个符号性的。 而使徒们在耶稣死里复活头一天，主耶稣对他们吹了口就受圣灵，这是实质受圣灵，为的是接下来使徒能够还没有教会真正成立的时候，那120个还没有受圣灵的时候，这10天的时间，使徒们有圣灵在引导带领他们，拣选马提亚当第十二个使徒啊。然后建立那一个规矩，按着神的话的感动来行事的规矩，所以拣选了马提亚当第十二个使徒，因为有圣经的话的感动。那个规矩要建立出来的前提，就是必须带头的那几个使徒们要先领受圣灵。好的，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跟我们一样，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那120个了，对，也就是在哥林流一家领受圣灵，他们那个过程所发生的事情，正像是五旬节在耶路撒冷那120个领受圣灵的人一样的过程。所以啊，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这我们不是只是使徒，这指的是那120个，对，包括使徒也在里面了哈。对，我是谁？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个字"我是谁？谁能拦阻神"说明了什么？西门彼得那个时候，等于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为首的，代表12个的，在《使徒行传》前面讲到的哈，百姓都非常的敬畏这一群使徒，因为发生过亚拿尼亚、撒菲拉他欺哄圣灵的事，然后就扑倒死了，所以老百姓看待使徒是。非常敬畏他们，可是也是敬重他们。啊，西门彼得是一个为首的。好啦，照人的角度来说，哇，那是教会里面最大最大的，对不对？结果在人眼中最大最大的那一位，现在讲这句话："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他在说什么？西门彼得向世上人表明，他只不过是神的器皿，神的工具人。所以你是工具，你就讲工具当讲的话，你没有自己为主的话，我是谁呀？在教会里面，我是谁呀？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神使用的器皿。我是谁？我说的不算。必须是主自己说，透过我讲出来的才算。哦，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对自己的职分一个很清楚的诠释。我们做神的仆人的只是仆人，你不能代替神。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要深深知道，我们彼此都是神用的器皿，都只是神的仆人。所以保罗也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你们效法我，我们不可超过圣经所记。这个原则一定要讲清楚。哦，使徒那么伟大，尤其现在西门彼得在这里，他说的就是神说的吧？他等于神一样啊？不对，他自己，西门彼得自己知道很清楚，我不是神。我是谁？谁能够拦阻神呢？意思是什么？你们现在说我进到外邦人家里跟他们吃喝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现在西门彼得把进了哥林流一家人的讲述出来，现在神拯救外邦人，跟拯救你们一样。你们耶路撒冷经历怎么样领受圣灵的事？外邦人家里也发生同样的事。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够拦阻神的作为呢？神自己要拯救哥林流一家人，我怎么能够不去呢？ 神要我去哥尼流一家跟他们吃喝，为的是要把福音真道传给他们，为的是要把神在外邦人身上要领受圣灵的心意落实下来，我怎么敢不去呢？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我们看到了使徒彼得，他就是那个榜样。虽然在人眼前他地位非常非常的崇高，老百姓都敬畏他，甚至他在圣殿那个时候走，他在所罗门廊那一条从大卫王宫要到圣殿的那一条路是一个走廊，啊，能够遮风挡雨的走廊。他们就在那个廊道当中，12个使徒就在廊道当中，老百姓远远的跟他们有一段距离，因为害怕他们。可是呢，又巴望使徒走过身边，他们就把这些生病的人啊、瘸腿的、干嘛很困难的人，就摆在那个走廊旁边。对啊，他们希望什么？当使徒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太阳光把那个影子啊，就使徒的影子照在这些病人身上，这人就会好。没想到真的出了这个事，还真的好了。在人眼前，这些使徒的地位简直是耶稣的存在啊，像耶稣存在一样啊。可是即使这样子，西门彼得还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是谁，怎能拦阻神呢？神的仆人就是仆人而已，只是仆人而已，意思什么呀？我们弟兄姐妹，对啊，你们很爱传道人，尤其是被神使用，把神的话讲得清楚，让你得着的传道人很好，感谢主啊，很爱。可是千万不要高举这些神的仆人，在言谈当中，你不要把自己当做这些仆人们底下的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不要用过度恭维的话恭维这些传道的人，因为大家都是神的仆人。这个恭维，你过度的恭维变成是人的恭维了，不要这个样子，啊，不要这个样子，对，我是谁呀？西门彼得非常清楚他自己是谁呀、啊？那同样的，对，我们也当清楚，哪一天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在你这个片区角色也越来越被神使用的重要的时候，你后来的弟兄姐妹会把你像西门彼得这样拱起来啊？是的，这是人的人性啊。我们很属灵啊。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把主挂在嘴巴旁边的主啊，主啊的。可是哪几个真的眼睛看到主？都嘛没有，在心里看不到。所以人有这个倾向，把你所敬重的那一个，把他神格化，把他拉起来了，看到他好像看到耶稣的存在一样，不可以，要禁止这件事。你们效法我们，保罗说他自己啊，对啊，我们不可超过圣经所记，好不好？我们彼此劝勉啊。我们继续看下去，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众人是谁？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众人是谁？前面在念叨这个西门彼得，你们得罪神了，你们居然跑到外邦人家里面去，还跟他们同吃同住，这样怎么得了？就是这一群奉割礼的门徒，众人一听见西门彼得把哥林流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讲述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他的确据啊，主耶稣讲过的话，对啊，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来印证哥林流的家人所受的正是圣灵的洗啊！这是主耶稣的话亲自的佐证啊！所以众人听了这个过程，听了见证，听了这个启示，不敢再做多说话了，因为知道这是主耶稣的旨意了。这个时候，他们只归荣耀与神，然后说什么？这个时候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了。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所以正式宣告，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连奉割礼的信徒，律法主义的信徒啊，这个时候哈，他们都没话说了。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外邦人怎样悔改得生命了。重要在哪？我刻意念慢。重要在哪？悔改得生命了。连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讲出来外邦人得救这件事情，都叫做悔改得生命。信耶稣叫做悔改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举例的时候，我们在说信耶稣，信耶稣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哦，接受洗礼，不是只是哦，洗礼之前有决志祷告，决志之后哦，基督徒跟说哦，你得救了，得救没有那么肤浅，跟着你做决志祷告他就得救，没有那么肤浅。很多的时候，人家是看你的面子来跟你做这个决志祷告的，因为你对他们太好了。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跟着你决志，虽然你一句一句念了，你念过去福音四定律的这个，我是罪人啊，我承认我有罪，我承认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赎去我的罪，他死里复活，然后我立志，我接下来人生要跟着他的脚步，他是我的主。你一句一句带着他祷告，对啊，好像很清晰了。请问？他真的是这些你带他这个所谓的福音式定律甚至经文他进到他心灵了没？他真的是这样的相信了没？你自己知道哪是带过你跟着一句他跟着一句就进到心的。所以不要自欺，自己骗自己啊，我终于带人决志他得救了，不要自欺。决志要带人家决志的，是的，因为那是一个重点的强调，因为那是带着以前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人，让他经历一下什么叫做祷告，让他至少理性上曾经过一遍什么叫做承认自己是罪人，什么叫承认我相信耶稣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理性上面的带领，所以才一句跟一句嘛。可是你所描述的这些理性的意义，什么时候进到他的灵里面，进到他的感情里面，是纯粹神的道要帮助他进到神的道里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动他，圣灵用神的话让他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要体会那个情境，也就是你体会到你的罪为耶稣这样的苦难替你赎罪的，你体会过那个耶稣苦难的过程，你良心受到责备，你良心受到的感动，你进到心灵里面的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圣灵透过神的道被解出来，在他心里面感动他的，不是你带个形式上的决志他就决志了，不是形式上决志之后你上三个月的受洗班课上完了就帮他受洗了，不是，那都是理性上的，当还没有这些道还没有进到心灵的时候，你不能停止这个工作啊！哦，他受洗了完毕了，我们继续查考别的圣经吧， 圣经别的地方吧，好像他就真的得救了。不是的，这句话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悔改这个字不是后悔改过来的意思，悔改这个字讲述的是我这个人呐、啊。原来不把神当一回事啊！原来跟神很冷漠啊，跟神是没关系的人。我现在我的心呐、啊，因为神的道体会到，让我体会到神的爱了。我整个人回到神面前来了。神是我的至高者啊，比我2岁大的小小 baby 大。神的至高的地位比我爸爸妈妈还大。神真的是我的至高。不是只是理性上我知道他最大，而是你的情感上面知道这位至高者居然为你舍命，你整个回转过来了，情感上面回转过来了，这个叫悔改。你这样带着救，在这个救恩当中带着情感向神回应，神啊，求你拯救我，我完全不配，你把你独生子舍了，这样来救我。你带着感情，你带着感恩的来到神面前，这样子的一个表态，悔改，那是一个心智啊，不是只是一个表态而已啊，对啊，那是一个心智啊，对啊，带着感情的心智悔改，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哥林流一家人那个表现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每天祷告神，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信神不是只有祷告神，他周济穷人，这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啊，不是一次性啊。他的生活充满的就是照神的心意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敬虔人。当他领受西门彼得把福音带过去的时候，满心欢喜，在这个领受他所爱的神，他所已经在敬拜的神，已经是尊崇的神，竟然是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舍了，替他们的舍命的。他们是带着感情领受西门彼得的这一篇道。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连奉割礼的门徒都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对，《使徒行传》是的，讲一个故事过来，可是里面的细节都让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他们传的福音是不打折扣的，他们所传的福音是高举十字架的。他们所传的福音，我再怎么样，我所见过、所听过，耶稣真的死里复活这件事，你杀了我，我也要讲的。这个叫传福音，不是用一套浅浅的说法忽悠人受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前辈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的榜样，更是透过他们榜样看到你圣灵亲自的作为，看到你怎样子透过你的道的传递，这个生命的道的传递，让信从你的，真的信从在主耶稣你的话语之上，让他们听从了你的话语就去行，他们的信就扎根在磐石之上。感谢你，赞美你，知道这是你的榜样，知道你也是透过这个故事要劝勉我们弟兄姐妹，也当抱着这样的心智为你所使用，不打折扣，照着你自己原先的心意，好好的成为你的见证人，好好的把你的道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严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借我赐恩福。